今天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看起，都是在讲到信心。他们因着信，这个可以把它了解成他们在信心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得胜；当我们不在信心里，不在基督里，不在神的话里，不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经验，虽然这些都有影响，而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或者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就如行干地。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面。如果我们看环境，环境跟信心常是冲突的。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环境和感觉也是重要的，但是那不能够来控制我们的信心，反而要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控制，能够改变环境和感觉。在如果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在那里抱怨的。在十四章的第十节开始就讲，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来，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就抱怨以色列人，抱怨摩西。然后摩西虽然安慰他们，但是摩西也向耶和华哀求，也被耶和华有责备。那么神跟整个这件事情，在红海边的这件事情，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不是说圣经有冲突，就是圣经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件事，让我们了解的更丰富。以色列过红海这件事，就是希伯来书讲这是一个信心伟大的举动，这也没有错。就诗篇一百零六篇讲，那是一个悖逆，他们在红海边行了悖逆，不信上帝的话。诗篇还有一些地方讲到说，这是一个耶和华跟海的对抗，耶和华斥责海的狂妄，海就平静了，或者就干了。看起来有三个。然后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以色列人的怀疑，也有摩西的怀疑。可是为什么这些他都没有讲，以色列人的怀疑、悖逆等等他都没有讲？因为在希伯来书作者他要讲的一个就是，很烂的人、很糟糕的人、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仍然可以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耶稣的救恩、因为上帝的话，我们能够有信心的得胜。所以我们总是想到这里，想到因信称义，想到这里总是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想到这里我们总是很感恩，就是这些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实在跟我们性情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当然我们不以罪恶夸口了，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失败，常常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是会有。但是我们只要在主里面，主就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得胜。这群以色列人就是实在不大有信心。希伯来书作者并没有忘记他在前面就讲的，他们多半是没有信心的。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听到的道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可是在这里他又说他们有信心，不，这都是圣灵默示的，没有冲突，只是在强调不同的地方。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红海边有悖逆、有怀疑，但是至终起码在那件事上，至终还是听了上帝的话。信心总是最后信靠顺服上帝的话。上帝，摩西也是在哀叹，神说你不要哀叹，结果当神这样讲的时候，摩西也就不哀叹了，也就向海伸杖，把水就分开了。耶和华是完全是耶和华的工作，耶和华的荣耀，但是耶和华也使用人，让人伸杖，不需要那根杖的，也不需要伸的，也不需要大东风来吹那个海的，都不需要。这圣经里都有讲，好像把那个海吹干一样，这都不需要。但上帝使用这些工具，这些自然界里的还有人文界的工具来成就他的旨意。有的神迹完全不要任何的物质的东西，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譬如说让童女怀孕，这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东西。那么可是有的就有一点点，譬如说五饼二鱼，耶稣也不需要五饼二鱼，也可以喂饱五千人，但他就用了五饼二鱼。有的还用一些什么泥巴、口水啊这些来让人的眼睛看到，我们就觉得更稀奇了。那有些时候，比如在我们生活中，好像神没有用，好像神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我们却知道神也在做事。譬如说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这些很普遍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不是自然能够办到，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这是上帝对这个世人的怜悯。好，在这一次呢， 以色列人在红海呢，因着信心就得胜了。虽然他没有胜，他没有悖逆的，他没有惹神生气的，连摩西有哀求被神责备的。不过他的重点在以色列人最后还是听了神的话下去，因为神的话能不能够感动你、引导你，那就是信心了，而不是你自己发出来的，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你下去，下去并不容易，下去过那红海很困难的，然后他让他就下去了。他就愿意下去了，那很恐怖的，那个水随时可以垮，可以排山倒海而来，但他们过去了。好，这是有信心。那么埃及人呢，也做了这件事，也下了红海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两个人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就好像耶稣说，两个人磨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做一样的事，心不一样，那就是生死之别了。你心是信靠主的、敬畏主的、喜悦主的，你做的就是讨主喜悦，不管你做什么事。那你不管你做什么事，包括敬拜赞美，甚至你一病赶鬼带人信耶稣，鬼也赶出来，但你心里不是为了信靠主，不是为了荣耀主，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即使你能赶鬼，就像耶稣说的，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埃及人做同样一件事，但是埃及人没有得到祝福，被吞灭。下面他们讲以色列人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有的时候写法是把时间在后面的放在前面，像这里绕耶利哥城是在后面的时代，他先写。那么他先写可能有他神学理由，有的也许就觉得这个把那个伟大的事先讲出来，或者不一定有这些理由。那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绕耶利哥城走的这件事呢，是很好，我们感谢主，这让他们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他们进去，然后进到那里，他们受了割礼，玛拿停止了，表示以后真的要靠着主努力了，不能再靠玛拿了，你一定要打胜仗才有的东西吃了。那以色列人就跟着约书亚，就跟着祭司听神的吩咐，在那里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绕第七圈，然后吹角，然后大喊，哎，城就真的垮掉了。神不一定每次打仗都是这样做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事实上除了这次以外没有绕城然后喊一喊就垮的。我们说这都是神在作为，你不要以为一定是绕城喊一喊神垮了这才是神的作为，都一样是神的奇妙。重点是他们听了神的话。那然后再拖到前面一句，就是妓女拉合这也很有意思。这圣经里面信心伟人里面跟耶稣的家谱里面不但有一个妓女，那不但是妓女，而且是外邦人，恶上加恶。可是我们又再次看到因信称义的伟大，又再次看到神不偏待人，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成就，甚至不是我们的职业。那这妓女拉合能够列为信心伟人，也是耶稣的这个肉身的祖先之一，真是让我们看到中国人说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不是讲英雄，我们是讲信心得救得胜，不是跟出生跟肉体没有关系，不管你过去怎么坏，悔改信靠耶稣，主就能使用，主就有恩典，主就洁净。你什么时候自大，不管过去多有成就都不行。耶稣说妓女是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更早进神的国。那我们感谢主，起码有这样一位既是外邦人又是妓女，她的行为不好，她的身体可能也很肮脏，但是她有信心，她的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总是听神的话而产生信心。那拉合是一个妓女，是一个耶利哥城的妓女，她从哪里听到福音呢？她从哪里听到上帝的话呢？因为那个地方又没有以色列的会堂，又没有以色列先知，都是耶利哥人，是以色列的仇敌，怎么会呢？我们感谢主，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拉合跟那两个探子有讲过说我们听见，二章十节我们听见，这是神的话了。即使这神的话是借着不信的人或者是道听途说这样传的，但是传的里面传出了，正确传出了神的作为，就是他们出埃及，耶和华使红海的水干了，然后耶和华使他们能够胜过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然后将他们毁灭。
啊，
感谢主。这个在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听到，耶利哥城每个人都听到，但只有拉合有个正确的反应，就是应该要投降，应该要信靠这位上帝。其他的人也是胆怯了，也是心消化了，也是害怕了，但是呢却不悔改，却不归向上帝。所以他说他们，希伯来书说他们是不顺从的人，好像上帝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律法叫他们顺从不顺从，可是他们听到这个事情，他们晓得以色列的军队有耶和华的同在，那么连亚兰王都知道，不是连巴勒都知道，那么耶利哥城呢也知道，你知道你就应该悔改，可是他们常常在知道中心硬，不悔改以至于就灭亡的更可怜。这是一城的人，一国的人，同样族的人，不同的就是有信，而这个有信是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对这些探子和平的接待，这当然引起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讨论他这个接待敌人，然后是不是出卖国家民族，然后是不是又说谎了，这我们必须承认都有。那我们的答案就是说，上帝比什么都大，当上帝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合理的，因为耶利哥城里面是迦南的一个城，这个城里面也很多罪恶，拉合和其他人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并不符合神在我们心中所写的律法的规定，我们并不应该，我们应该悔改，那么他们早就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没有这样的想法，听到以色列人他们也应该有点兴趣，追问一下这些人能够让埃及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他们的神一定很了不起，然后西乃山的事他们应该有点兴趣去听，可能人都没有兴趣听，人对黄雪红姐妹，王雪红姐妹信耶稣的事他没兴趣，怎么发财事他们大概很有兴趣。那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总是知道不管有没有钱，最重要的是让人认识，甚至唯一重要的是让人认识耶和华的事。那拉合就非常聪明，非常正确，很合理的像保罗讲的，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奉献，理所当然这样做，理所当然的跟亚伯拉罕一样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要在罪恶里面，所以即使有说谎的情形，即使有接待敌人的情形，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是把上帝的话远远大过国家民族或自己的喜好。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述说，他就下面讲，如果一个讲就不够，特别是众先知的事，这很多了。那我们知道每一个神所用的人，旧约、新约，甚至这里面可能有指两约之间的马可比家族，也都可以是，也都有上帝所使用的。圣经只有在旧约、新约里才是被上帝漠视的，但是那个。神在旧约新约之外的时间也每一秒每一刻每一件事上都在掌管，他也可以把他的旨意表达出来传达出来，包括那些众先知的事或者其他在圣经之外的事情，就跟我们今天讲戴德森也是在圣经之外，也是神的工作，甚至我们自己去工作也是在圣经之外的记载，但是是属神的。好，他还是提了一下，他提了一下基甸，基甸当然我们比较知道，这是士师记里面一个很伟大的士师。那么，但是这个基甸呢，他说他有信心。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也会发现他的信心也不是很好，或者他的信心有动摇。在士师记6章，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基甸问的是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怎么会有这些事？他也会有问题，然后他的蒙召跟摩西的蒙召很像，神跟他讲话，然后他就一直找借口拒绝，我要使用你。基甸说，我有什么能力能拯救以色列？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小的。这不但像摩西的拒绝，也有点像扫罗刚开始的拒绝。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心，很谦卑被上帝使用，这个谦卑里面可能有不好的胆怯，但是也可以被上帝洁净。我们每个人都有掺杂，不会是完全的好，也不是完全的坏，我们就希望我们那个良善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越来越对主有信心，那个邪恶的也是靠着主有恩典越来越在信心当中消除。基甸有很多的问题疑惑，那神给他的答案跟给每个人答案一样，就是我跟你同在，包括大卫 包括雅各，我跟你同在，你就会得胜，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可是基甸那个信心也是不算很好，但这个神一点都没有责备。什么叫不算很好呢？就是要证据，不算太好。听了就信很好，可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罪恶，因为我们人性在那么多的艰难失败，以色列一直失败，神的好没有做什么事，现在神突然说他要救，他要来使用你，我们需要一点证据。好，所以摩西也要证据，对不对？摩西说他们不会相信，而基甸也需要证据。那么他要了这个证据呢，他知道他有祸了，因为哇，这真是上帝，他居然还敢怀疑上帝。不过也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勇敢。然后他要一个证据，神就要做一件事，神就要拆偶像。那也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有信心，神吩咐他就做，但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不足，所以他怕，圣经上说他怕，他只敢在晚上做，就不够，不是很完全啊，但是没有关系嘛，他起码做了也很好。后来还又发生这种事情，神要他聚众去打仗，那么到要人来了很多，那基甸很高兴，要去打了他又怕了，他就要用羊毛的干尸来做证据。那么他要了两个，神都满足他了，但是向谁都给就向谁多要，神也要磨磨他，你来试我，那我也要整你一下，折磨你一下。好，你的人太多，减少啊，就减少到最后剩下300个。如果基甸不问一下羊毛，也许还有很多人。不过神都有他的美意。那两次的羊毛的干尸问完了，他还在害怕，因为耶和华说：“你如果害怕的话，你去米甸营中。”后来他到米甸营中，听到米甸营中的人都讲基甸会赢，他就觉得哦，敌人都这样讲了，从敌人口中我都知道耶和华有能力，那我就不怀疑了。好，我们看这个就是他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当然他战术上还也是有不错的地方，包括他对以法连人非常委曲求全，没有引起内乱，但是对有些背逆他的人，他也会有所责打哈。责打那个树哥的人，也拆了毕努伊勒城楼那个城里的人，因为他们不合作。就是一个领袖，不管是教会领袖、世界领袖，我们不仅要亲民，我们不仅要爱人，我们也需要领导，有的时候也要用很严厉的手段啊，这是必须要有的。然后最遗憾的就是基甸在统治以色列人的时候，做了以弗德啊，让整个以色列人陷在网络里面。然后神也是很严厉的惩治了基甸，他的众子都被一个逆子亚比米勒杀掉了哈。这就是说基甸有他的污点，每个人都有他的污点，除了耶稣以外。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并不是欣赏那些污点，而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罪人都可以被上帝所用，我们要更谦卑，我们要更圣洁，更被主更被圣灵充满。好，基甸是比较后面的，他下面讲巴拉，巴拉就是比较前面的。那巴拉在四世纪第四章，哎，那个时候巴拉呢，你一看也是很胆小，就是以色列人呢就被耶和华交付在迦南王耶宾的手里，然后有个将军西西拉就常常欺负以色列人就很惨。那神就呼召巴拉，就借着一个女人，就是底波拉，呼召巴拉要去打仗。那在四世纪第4章第8节，巴拉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他要个女人跟他一起走，这个很丢脸。你今天如果要去打仗，你说我妈妈要跟我一起去我才敢打仗，这是什么话？你说我太太要跟我一起去我才敢打仗，或者要什么女歌星绕军我才敢打仗，哎，这很丢脸啊。那个巴拉就是这样，不过他那个底波拉还是去了，而且在这次战争里面真的英雄不太是巴拉，主要是底波拉还有雅意啊，就是另外一个女的。那这故事里面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欺骗啊、不道德啊、欺诈的事情、暗杀的事情，不过那我们都不讲，我们就讲到说，我们看到这里都一再的看到人有罪恶的，神使用的人真有信心有罪恶，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们就会很多罪恶，如果是神怜悯他们就可以越来越善良，跟我们一样，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继续因信称义依靠上帝。好，下面他讲的是参孙，那就是比较后面的了。 当讲参孙的时候，这个大概是除了基甸以外，基甸和参孙是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们最熟悉的。那我们也会知道参孙实在好像毫不属灵，也一点都不没有信心，他很属肉体，很属血气，他一切是凭感情用事，好像不用大脑一样，除了在更加跟一些女人玩猜谜的游戏以外，他不会用什么大脑的，他什么时候都是直觉反应。他娶亭拿的女子，那个是好色而且忘记以色列人的规矩。他杀壮士虽然是勇敢，但是也是很贪吃，也违反耶和华的命令，就是从尸接触死尸，然后从那里面取蜜吃。他跟以色列人非利士人都不友好，到最后是离群所居。那然后又跟大力拉有染，到最后是可以说死在大力拉的手下，但是也借着那件事报仇了。就你看参孙呢，好像实在看不到他有什么有信心，有什么有榜样。你看到他可能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其实感情是很丰富的。以色列把他交出去，让他可能也很伤心。然后以色列他始终跟以色列的女子不来电，就专门跟外邦女子来电。虽然这不应该，但是也许我们也有一点同情吧，怎么他都找不到一个呢？那然后后来是以色列人把他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啊，就是他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的时候，就是他是很孤单的。他最后他是士师算是领导者，却住在石头洞里面，不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哈。他很需要朋友，需要伴侣。那到底他有什么地方有信心呢？就整个你都看不出来。我想他在抗拒大力拉的试探的时候，引诱的时候，叫他把秘诀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信心。虽然这个信心最后没有坚持，那个信心倒不是不说秘密。今天说真的，我们要把我们信心的秘诀跟人家讲，我们不但不把它藏为一个秘密，我们大胆跟人家讲，我们从来不怕你偷学会了这个什么咒语啊或魔术啊就会变把戏。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秘诀都来自上帝，我们很乐意，上帝是慈爱良善的，我们很乐意把祷告的秘诀、信心的秘诀告诉别人。你要信耶稣，你要有信心的祷告，你要有圣洁的生活，神就一定祝福你。这就是我们的秘密，这就是我们秘诀，没有什么专利，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们很乐意跟人家讲。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参孙一直不把这个秘密讲出来的时候是对的呢？那个意思倒不是说别的，那意思是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把这个宝贝、把这个秘密跟每个人分享，因为神要我们分享，这不要钱的，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世人都这么需要。另外一方面，所谓藏起来，像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天国的比喻，把那个宝贝藏起来，意思不是不传福音，不是跟人家讲我们的宝贝，不是跟人家讲不讲耶稣，而是说我们把耶稣、把福音看得很宝贵，好像把它藏起来一样，不是藏起来，而是把它保护得很好，不让它打折扣。我们讲的时候不胡说八道，不让它丢三忘四的。我们知道这是万灵丹，我们知道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看得很宝贵，这个叫把它藏起来，把它保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地，然后把它藏起来。不是说不跟人家分享，刚好相反，我们跟人家分享，但是我们越分享越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宝贵。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参孙，参孙还知道保持了那个耶和华给他力量的那个秘密，不过最后还是讲出来，意思就是不再把耶和华的话当作宝贝了，结果就很悲惨。那他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不过圣经既仍然说他是有信心，我们就根据刚刚说的这件事情说他还是有信心。虽然这个信心最后失败，但这失败又在上帝的手里，叫非利士人被杀的更多，而且他也向上帝祷告了，他也向上帝呼求了，求上帝在他身上伸冤报仇。那这他一生都是以非利士人为朋友，以以色列人为敌人，终于到死的时候以神的敌人为敌人，那算是站在神这边，这也是有信心的。虽然我们希望我们有信心不是有信心了以后才死就死掉了，而是可以继续的生活见证主哈。 好，耶夫他也是士师记里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很悲哀。我们知道他的事情，就是他一个是妓女所生的，然后以色列看不起他，不要他，但是他显然很流氓，很会打仗，在危机的时候大家就找他来，然后就让他胜过了亚门人。然后这个人在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他糊里糊涂许了一个愿，让他自己女儿最后要被献为祭啊。就这当然不能说是有信心的事情，这你可以说糊涂，或者这种糊涂的想法，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很好的，就是说我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但是糊涂的就是你要打胜仗不需要跟上帝换东西的，上帝不需要这些，但他有个心要把最好献给上帝，这个心是不错，只是没有知识，就跟以色列人他们对主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可能耶夫他就这句经文最好的解释，你有热心但是没有按着真知识，糊涂，他很糊涂。那也可能可以看到他心里也是很不安，他一定要打胜仗，打胜仗要怎么样才能打，要献一个够宝贵的礼物。够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信心。可是一般人想要够宝贵的礼物都是一定是自己的儿子女儿啊这些东西，这想就不对了。是神是叫亚伯拉罕献上儿子，这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上，最好的献上。但是我们不是一种观念，就是把他杀掉了然后上帝看了就很感动了，就很高兴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至高的尊敬和敬畏，我们知道他有恩典，像亚伯拉罕献希伯来书说他能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所以不是要杀掉他，而是要看到上帝的话的实现，而且有更大的神迹。那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都不会去讲它，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信心跟你的行为理智并不冲突，只是信心上帝的话在前。耶夫他献女儿这件事是不对的事，但是神总的来讲他还是有信心的，他还是听了上帝的吩咐。虽然也跟我们一样，听上帝吩咐过这一生的日子里面都有的时候很糊涂，很错误，犯了错，但是感谢主，主还是纪念我们了。好，大卫和撒母耳还有众先知我们就不去讲他了，因为那个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概括性。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概括性哈，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因着信就是在信心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他们制服了敌国。这个制服敌国呢，在士师记和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形。我们常常因为远离上帝，所以上帝就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常常也可以因为亲近上帝，上帝就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因着信就是信靠上帝，就是在基督里就顺服上帝，就是舍己背十字架就能制服敌国。我们刚刚看到这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要制服敌国都是要凭着信心。虽然每个人在制服敌国信心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些失败跌倒，基甸的包括信心很小啊，要试试上帝啊，巴拉要一个女人跟他一起去啊，参孙更是总是凭着自己的勇力，不太向上帝祷告，不过他对上帝那个秘密还是有点珍惜，而且他最后也是恨恶上帝的敌人。耶夫他虽然很自卑，虽然也没有安全感，把自己的女儿随便许愿献上，但是还是有信心，让上帝也不纪念他献女儿这件错误的事，而纪念他，使用他能够打胜敌国。那这些因着信打胜敌国，当然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这也需要人该有的努力。你不能够把打败敌人呢，都用那个天上降火的方式来讲，你不能把打败敌人都用参孙的方式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说参孙啊用一根驴腮骨就可以杀败敌人。我们以后跟人家打仗也是这样子，不你不能有一天你做了陆军总司令，你说我们就每个人拿一根牛骨头就可以了，这不行。虽然上帝可以做这个事，但是这种神迹其实很少发生，我们这不要试探上帝。你像大卫赢歌利亚就是神迹，是神的工作，但是也是他长年累月的操练的结果。 他常常在看守羊群的时候，他用石头，因为他没有别的武器啊，就用石头打狮子、打熊、打这些东西，而且可能有致命伤，打得非常准。那常常练这个，所以他在跟去作战之前也是，他考虑了很久，他最后不用扫罗的兵器，他觉得那个很妨碍，那个很智慧的，因为他要灵活在战场，穿那些兵器就不灵活了。然后他就选了石头。那么这可以在近距离用他最熟悉的方式，一打就真的就把人家打死了。那这里那个石头并不是神迹，那个丢石头也不是神迹，虽然这都在神的保守里面，但是神借着大卫做这个事。其他所有大卫的战争也都不是我们说的一个特别的神迹奇事，但都是神借着大卫去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哈，尤其包括因着信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等等，你不要把它想成说都是神迹，都是神借着这些信心伟人做的事，而这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就常常想到天天发生神迹，这就不实际了哈。而且是没有信心，因为在信心里面不是常常这样做，而是在信心里面我们在平常的事上也要做。制服了敌国主要指对外的，行了公义主要指对内的。我们在这些人身上不大看到他们怎么行公义，甚至我们想到大卫和所罗门都觉得他们好像不是很行公义，虽然大卫也行了，但是他就近欺负了人家的妻子哈。那所罗门更是好像有点享受的情形哈。不过我们也还是说，即使有这些不完全，圣经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也是提醒我们人间没有完美的政权制度啊，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上帝会保守我们。我们是因着信行了公义，因着信得了应许，上帝的应许是在信心有信心的人身上才能够得到的。否则希伯来书前面有讲，他们听的福音跟他们没有帮助，因为他没有信心来调和。我们需要有信心哈，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一样，但听见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有信心就能够得到应许。好，堵了狮子的口啊，这个堵狮子的口可以是大卫把狮子打败，也可以是但以理可以把狮子的口堵起来。那么当然严格说也不是但以理，也不是大卫把狮子口堵起来，狮子口在狮子坑被堵起来是神的使者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就讲的简略一点，就是神借着有信心的人做了这个事。各位，我们当然也知道那一次是堵到了，可是许许多基督徒都还是被狮子吃掉了，所以你不可以把那个少数变成多数的哈。灭了烈火的猛士，不是说是救火队，这应该是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在烈火中能够得胜。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人说这是马可比家族或者其他的事情啊，这个圣经是概略的讲，我们也是这样讲。35节，有妇人得着自己死人复活啊，这个使子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叫人复活。那我们也可以想，这些死人复活哈，你也可以说是信心，因为他说这是信心哈。也可以说那个信心不一定是直接那个富人的信心，就像后面我们前面我们看过的，就是撒拉的怀孕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不是撒拉的信心，照那个文法哈。在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把那个寡妇的小孩复活的时候，在18节哈，那个妇人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啊，哎呀，我与你何干呢？你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他这神学我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寡妇有些不好的行为，或者过去曾经有过，使他一看到儿子死，他就说神想起我以前做的坏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他不大有信心，不过他的信心表现出他也愿意接待上帝的仆人，虽然那么陌生。然后到最后神借着以利亚说，你把小孩交给我，他也把小孩交给他，就这都是非常微小，可能跟芥菜种一样大，很小很小的信心，但这小小信心呢，是既是真实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神就 神就也做事。所以这个妇人得着自己 死人复活，是妇人有信心呢，还是那个死人有信心呢，还是以利亚有信心呢？我们大概不能说死人有信心，已经死了没有信心了，但妇人有一点，可能以利亚有一点，那这又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信心做成的。当然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神也会做事，而是大家希望都有信心，而且都不是完全的啊。有人忍受言行不可苟且得释放，这个有人说是两约之间的事情，犹太人被逼迫的时候啊，这我们在后来基督徒身上也看到很多，甚至死亡他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啊，这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虽然我们没有被鞭打，也没有被捆锁，也没有因着信仰被监禁，但是也没有很严重的戏弄，但是人也会笑我们。我们没有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这个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斯提凡当时只是这里讲的应该不是斯提凡的事，而是两约之间的事情。我们会受试探，我们会被刀杀，我们披着盐绵羊山羊的皮，这可能只是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穿得非常简陋的到各地逃亡奔跑传神的道，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个大卫在不管逃亚沙龙或逃扫罗的时候都有这样经验。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有的人是躲在从南部逃到北部来，连基督徒也有有的是真的要找工作或 生活 为难不管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归向上帝就好了，有信心就好了。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就是这些比逼迫他的世界要了不起的多，但神还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感谢主，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上帝美好的赞美见证，上帝说他们是好的。这美好也是希伯来书一直出现的，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就是上帝所预备更完全更丰富的这么美好的东西他们得到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应许这个有点重要哈。你看在这一节三十九节说没有得到应许，而第三十三节讲说得到了应许，那到底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呢？在前面第十三节也讲没有得到应许。我们基督徒有信心，不管在新约在旧约，我们凭着信心得得到得不到上帝的应许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定得到，但是我们也在今生不一定能得得很完全，有些人得得多一点，有人得得少一点。神应许给我们很多神应许的最重要就给我们耶稣基督最重要就给我们圣灵最重要是给我们，不但给我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将来要来赎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就是他应许他第一次来第二次还要来也应许圣灵会在我们生活中做我们的保惠师，会提醒我们，这最重要应许，神最重要应许就把他自己三位一体真神给我们。这我们得到没有？我们当然得到了，因着信就得到，但我们得到完不完全呢？又不够完全，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软弱，有的时候神隐藏。那至于说我们得到神了，其他这一切都加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平安婚姻幸福快乐等等，得到没有呢？有人多有人少，有人是你看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很得胜，有人是被人家追来追去，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基督徒很有力量很有见证，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很软弱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都同有一位主，而且我们同一同会得到基督的，就是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就是又是希伯来书讲更美的，我们的生活是更美更好的，不仅是指着跟其他的跟犹太人比是更美更好，我们也说跟过去比将来会更美更好，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停在一个地方，他继续会把这美好的给我们，而他给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很骄傲我比你得的多，是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没有让我们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有人得的多，得的少，得的早，得的晚，得的快，得的慢，都得到了主就很好了。然后主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我们是同德的，一起建立主的身体，一起建立主的，一起建立，一起被建立，也一起彼此相爱。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实在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对你有信心，最终能够得到完全完美的主，得到上帝，你也得到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定得到。但是在生活中的这些艰难，我们这些碰到试探、试炼、引诱这些事情的时候，甚至很苦害患难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世界不配有我们，我们一方面得到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我们更盼望将来要得到的丰富，也求主现在给力量，让我们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